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四册，第一部分：如何做同工与长老，并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第一篇：如何做同工与长老。一、纲目。第一大点，要认识基督，要特殊的认识。一种点，他是神而人者。二种点，他具有神人二性。三种点，在他的人性里，他借着死完成了他法理的救赎。四终点，在他的神性里，在他复活中，正在做出他生机的救恩。第二大点，要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执事，经历并享受基督。一终点，在他第一个时期，就是他成肉体的时期，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一小点，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二小点，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并调和一起。三小点，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 A 小点，基督在他人性生活中彰显全备的神。 B 小点，主要的是彰显神丰富的属性，也就是神所示那追测不尽的丰富。C 小点，借着基督那吸引并夺取人的芬芳美德。一，不是在他的肉体里凭他人性的生命活着。二，乃是在他的复活中凭他神圣的生命活着。四小点，完成他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 A 了结一切旧造的东西。 B 救赎神所创造却堕落在罪中的一切东西。 C 用他神圣的元素创造新人。 D从他人性的体壳里，将他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E 为他生机的救恩立下根基，并且设定达成他在总括时期中之执事的手续。祷告。主，感谢你把我们摆在你的恢复中，做你众儿女的奴仆。无论同工或长老，我们都是你家里的奴仆。主，唯有你是主，是主宰。我们敬拜你，侍奉你，传扬你，也把你分赐给人。因着你，我们甘心做你家中的奴仆，侍奉你，并且照顾你的儿女。主啊，在这六次聚会中，再向我们说透亮的话，说你从未说过的话，也是我们从未听过的话。许多话我们似乎听过了，却没有听进去。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开始。 荣耀你自己，荣耀父，也荣耀灵。主啊，我们是你的众奴仆，只有在你面前俯伏敬拜，仰望你给我们一个好的开始。主啊，我们也不能忘记你的仇敌，你在哪里施恩，他就在哪里搅扰。主，我们实在恨恶那恶者，我们在你面前控告他，我们在你面前宣告，你在十字架上借着你肉身的死已经毁坏了他。求你在我们中间，就是在你的恢复里，毁坏你的仇敌撒旦那恶者。主，释放你的众儿女，释放你丰富的恩典，释放你自己，使人得着丰富充盈的供应。阿们。这次特会我们要来看如何做同工与长老，并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信息的中心负担可以用以下几句话来表达。一，基督丰满的职事乃是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完成于三个时期。二，在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中，将神带到人里面，在人性中彰显神，并完成他法理的救赎。三，在第二个总括的时期中，身为神的长子，成为此生命的灵，并为着他的身体产生众信徒。四，在第三个加强的时期中，加强他生机的救恩，产生得胜者，并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聚会，原是台湾的弟兄们发起的。因着我多年没有回台湾，他们一再要求我用华语释放信息。已过几年我没有答应，因为在主的恢复中没有民族的区别。虽然我们仍有巴别所遗留给我们语言的难处，然而我们遵守主的话，没有民族的区别。在主的身体里，没有一点地位给任何不同的民族或人类，唯有他是一切。在新人里，只有我们的主是一切的肢体，又是一切肢体的内容。因着他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该有民族的区别。但是因为我们还在我们的肉身中，语言仍是个大难处，所以我们虽然用华语释放信息，但却不愿有民族的区别。不自居身份，乃是做奴仆服侍。我对大家说直话，照我多年的观察，无论同工或长老，最大的难处就是许多人把自己同工或长老的身份看得太重。实在说来，我们没有身份。就着神的爱和恩来说，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与他同类，不能说没有身份。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种类，是神的儿女。但是在神的经纶中，他还要在地上，在他所创造并救赎的人类中得着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至终 要得着新耶路撒冷，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在这过程之中，有许多的工作和服事，所以就需要有同工与长老。在福音书中，我们清楚看见，彼得、雅各、约翰是头一班跟随主的人。他们在主身边有3年半之久。到末了，主带着他们上耶路撒冷去。他要去受死，以完成神的经纶。但跟随他的人，一路上却在争论谁为大。这真是又丑陋又羞耻的事。他们跟随主3年半，在主的身边领受了许多启示，但是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主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他上耶路撒冷是要去受死，第三日复活。他们听见主说要去受死，但没有听见他说第三日要复活。对他们而言，复活是听不懂的外国语。他们虽然听见主要去受死的话，并且快进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在主身边争论谁为大。雅各和约翰是主耶稣肉身的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主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姊妹，所以他们就托他们的母亲去见主耶稣。他就去求见主说，请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其他10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这样把亲戚关系也带进来，真是一件丑陋的事。于是主耶稣把门徒叫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无论谁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这里的奴仆不是花钱雇佣的仆人，乃是买来的奴隶。按罗马律法，这些奴隶是没有人权的。我们做同工和长老的，就是这样的奴仆。保罗也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这意思就是说，信徒不该因着保罗、彼得等人是使徒、传福音者，就把他们看得太高，他们乃是信徒的奴仆。今天我们也不该看自己是同工长老，乃要看自己是众人的奴仆，是服侍众人的。我最大的负担就是盼望主施怜悯，使你们能因着我爱你的交通都服下来，并且了解做同工或长老乃是做奴仆。在这件事上，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是主，是夫子，尚且虚己，竖起腰来洗门徒的脚，如同奴仆服侍他们。主也吩咐我们要照他所做的去做。同工弟兄们，长老弟兄们，我们都错了，也都得悔改。我很痛心地说这话，因为 我们常常自居人上，不容有人说我们错。若有人说我们错，我们就含怒在心，这不是奴仆该有的态度。因这缘故，我们首先要交通如何做同工和长老。我们必须知道，做神的儿女是不需要学习的。我们得了重生，自然就是神的儿女。为此，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但是，没有人一得救就是同工，也没有人一重生就是长老。要做同工、长老，就必须有学习。第一大点，要认识基督。要做一个同工或做一个长老，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基督。在腓立比三章十节，保罗说道，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认识基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在这里要提纲挈领地和你们交通到关于认识基督的四点，这是做同工或长老的人所必须认识的，不仅要认识，并且要认识得透，还能向人传讲。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认识基督，不是普通的认识，乃是要特殊的认识。基督所示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四点，是我们必须特殊认识的。第一种点，他是神而人者。第一，我们必须特殊的认识，基督是神而人者。我们不该以为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需要一再受提醒，基督乃是神而人者，他是神成为人，所以他是神又是人。总括来说，他乃是神人。第二重点，他具有神人二性。第二，我们要认识，因着基督是神而人者，所以他具有神人二性。也许有人说，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可能是知道，却不会传讲。关于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必须有透彻的认识。第三重点，在他的人性里，他借着死完成了他法理的救赎。第三，我们要认识，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借着死完成了他法理的救赎。要认识基督，我们必须清楚分辨，在他的人性里是一件事，在他的神性里又是一件事。关于基督的救赎，一般的说法是，基督是人，有血有肉，所以他能在他的肉体里替我们死。但深入一点的说法是，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完成了救赎。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一般的说法，这样的说法指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还不够深。我们必须深入到神圣真理的最深处，看见基督在他人性里的内在意义。 基督乃是在他的人性里，借着他的死完成了救赎。基督必须受死，神法理的要求才能得着满足。所以，基督的救赎乃是法理的救赎，是在他的人性里，借着他的死，照着神的法理，就是照着神公义律法的要求完成的。第四终点，在他的神性里，他在复活中正在做出他生机的救恩。第四，我们也要认识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在复活中正在做出他生机的救恩。我们要进一步看见基督的救赎和他的救恩不同。罗马五章十节上半说，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这是指他的救赎。十节下半说，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这是指他的救恩。生机的救恩乃是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在复活中正在做出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新亮光，也是神给我们的新语言。基督在他的神性里，在他的复活中，正在信徒身上做出他生机的救恩。法理的救赎已经完成了，生机的救恩如今正在进行。我们对这四点都需要有清楚的认识，这样当我们去牧养人、教导人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同工或长老，都会把这些对人讲说的清清楚楚。同工和长老必须在这四个主要的点上特殊的认识基督。你们不可轻看这四点，可能你们以为知道了，但你们去对人讲说的时候，也许就不会说，也点不出重点。这需要你们有操练。台湾众召会目前正在实行导言备讲，这是对的。每个同工或长老都要把关于基督的这四点又导读又深言又背诵又能讲说的透彻，把重点向人清楚陈明。第二大点，要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职事，经历并享受基督。要做一个同工或长老，也必须凭基督在他三个神圣奥秘时期中丰满的职事，经历并享受基督。怎样做同工长老？首先要认识基督，其次要凭基督丰满的职事经历并享受基督。你必须先有认识，然后有经历和享受。这样的经历并享受基督，就是赢得基督。保罗在腓立比三章八节说，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说得着还不够，乃是要赢得。赢得基督是需要出代价的。赢得基督就是出代价，以经历享受并支取他一切追测无尽的丰富。这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保罗接着说，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一场比赛不容易赢得奖赏，一场战争也不容易得着胜利，这需要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竭力追求。照样，我们也要凭着基督丰满的指示，经历并享受它，借此赢得它。第一终点，在他第一个时期，就是他成肉体的时期，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基督丰满的执事有三个神圣奥秘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成肉体的时期，就是从他的出生开始，直到他受死为止，包括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人生历程。因此，他的出生，他的经过人生，加上他的死，就是他成肉体的时期。第一小点，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基督丰满的指示，在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中，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也许有人以为这一点很简单，但你最多可能只会说，基督在成肉体时，将神带到人里面。你不会说，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这乃是我们今天的新语言。神是无限的，我们人是有限的。基督丰满的执事，在他成肉体的时期里，就把神这无限的一位带到有限的人里面。无限与有限，二者怎能成为一？但是基督的执事做到了，这实在是奇妙。今天，一般基督徒多半只知道所谓的圣诞节，庆祝基督降生，来做我们的救主，但他们对于基督丰满的执事，在成肉体时期中，这些奥秘的点，却完全没有看见。我很关心，恐怕在主的恢复中，也许有许多同工与长老没有进入这些深奥的意义。因这缘故，当你去传讲的时候，人听了就觉得没有味道，认为是老生常谈，连非基督徒都听过了。但是你若用这个新语言讲一个新看见的文化，就是基督成肉体时期的丰满执事，乃是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人听了就会被眺望，有兴趣，因为这是旧文化里所没有的事，乃是在神圣奥秘范围里的新文化。第二小点，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并调和一起。基督丰满的执事，在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中，也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并调和一起。三一神很奥秘，三部分人也相当费解。如果只说 基督将神与人连结并调和一起，这还容易。但是，照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新文化的新语言，我们必须说，基督乃是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并调和在一起。论到三一神，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进入。论到三部分人，灵在最里面，魂居中，体在外面。这并不容易讲解清楚，但是对这些点我们都必须认识。我们若不认识，就无法有经历。我们若不认识，也不会有享受。我们对基督若没有经历和享受，就根本无法赢得基督。这样，我们去对人讲说时，就无话可说，词穷语缺，即使勉强讲解，也是肤浅简陋，老生常谈。常有同工或长老对我说，我不敢讲这些高的真理，因为我所服侍的信徒，按他们得救的光景，还听不懂。我就回答，不是他们听不懂，而是你讲不清楚。我们唯有认识、经历并享受基督，赢得基督之后，才能把我们所赢得的基督照主恢复的新语言讲给人听。我们必须学习用新语言讲说神圣奥秘范围里的新文化，人听了必然津津有味，怎么会听不懂？唯有如此，我们才够资格做同工、做长老。否则，我们在主新时代的行动中就落伍了。基督的执事不仅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一起，更是调和一起。我们必须能清楚告诉人，什么是连结，什么是调和。把两块木头衔接一起，那是连结；把二者磨成粉调在一起，那是调和。神与人连结还容易，神与人调和就不容易。我们传讲这些真理时，都需要详细的说明。第三小点，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基督丰满的执事，在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中，也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基督人性的美德是芬芳的，谁也无法否认，甚至连非基督徒读四福音也都觉得其中所记载的那位耶稣是甘甜芬芳的，具有芬芳的美德，因为他在他的人性里彰显了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属性就是指人所示的特质，譬如你很容易发脾气，说话爱抢先，并且随便说话，不负责任，举止轻率等，这些都是你的属性。或者你为人谨慎，说话有根据，做事有目的，举止不随便，这也是你的属性。我们的神也有他的属性，并且它的属性是丰富的。 因为他是伟大而全备的一位。他是爱，他是光，他是圣，他是义。这位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都有主耶稣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出来，而成为他在人性里芬芳的美德。四福音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到耶稣那里，要他为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诸天之国正是这等人的。然后就为小孩子按手。主的做法与门徒不同，门徒所做的与神的属性不合。神乃是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出身卑下的以及被人藐视的，凭他的爱心、宽容和恩典的赦免，在历代把这些弱小无有的人像小孩子般的一个个招来。基督在他的人性里就把神这样的属性彰显出来。神是全备的，他所示的特质是丰富的，所以他的属性是丰富的。主在他的人性里仅仅把全备之神丰富属性的几项在地上活了出来，给人看见，显为他在人性里的美德，就显得又芬芳又甘甜。基督在他人性生活中彰显全备的神，主要的是彰显神丰富的属性，也就是神所示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基督在他的人性中彰显神，也是借着他那吸引并夺取人的芬芳美德。马太四章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时，看见彼得、约翰、雅各等人，有的在打鱼，有的同父亲一起捕网，他就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他们立刻网也不捕，船也不要，父亲也撇下，都来跟从了他。直到今天，我仍不懂为什么他只说来跟从我，门徒就撇下一切跟从了他。我绝对相信，当时从主耶稣身上，从他的面容上，从他的声音里，彰显出一种芬芳的力量，相当吸引并夺取人。吸引并夺取人，意思就是令人着迷。人常问我们，你们是被什么人迷住了？清醒过来吧。然而我们不但不容易清醒，并且一迷就迷到永远。这就如同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男的被女的迷住了，女的也被男的吸引夺取了。照样，主在他自己身上，在他的人性里，必然有一种言语难以形容的甘美芬芳。如果我们当时与主在一起，必定也会糊里糊涂，说不出究竟的被他迷住。彼得被主迷到一个地步，虽然整天受责备，还是跟定了他，责备也责备不走。今天我都不敢对同工长老说重话，如果责备重了，就怕他们受不了而不干了。 但是彼得脸皮很厚，多次被主耶稣对付，还是照样跟从他。在主被卖的前一夜，主对门徒说，今夜你们都要因我半跌。彼得就应声对他说，即使众人因你半跌，我总不半跌。于是主对他说，西门西门，看哪，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说，主啊，我已经预备好去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主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否认你认得我。彼得不仅不信这话，还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否认你。后来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坐着，有一个小使女来问他，这一问他就否认主了。当时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就到外面去痛哭。彼得否认主，按理主也该忘记他，但是主没有忘记他。在主复活那天早晨，天使对几位妇女说，你们要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主也亲自对莫大拉的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主称门徒为弟兄，并且特别提起彼得的名字，这样就把彼得夺取了。主耶稣在他的人性里必然有一种吸引人、夺取人的芬芳美德，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跟从他，其中还有好些尊贵的妇女，什么也不管了，整天跟着他，跟了三年半。但是有的时候主讲一些话是在另一个神圣奥秘范围里的，他的门徒听不懂，也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还未进入那个范围。直到主复活重生了他们，才把他们从亚当的老范围里带出来，带进那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所以乃是到主复活以后，他们得了重生，才懂得主从前对他们所说的话。基督能显出那吸引并夺取人的芬芳美德，不是在他的肉体里凭他人性的生命活着，乃是在他的复活中凭他神圣的生命活着。不错，他是在肉体里，但他却不是在肉体里凭他人性的生命活着，他乃是在他的复活中凭他神圣的生命活着。今天我们这些神人是凭什么生命活着？毫无疑问，我们都在肉体里，但是我们可以离开这个肉体的范围，而进入复活的范围。在复活中，就是在那神圣奥秘的范围中，凭神圣的生命活着。今天我们在肉身里凭什么生命活着，就过什么生活。我们不该凭我们人性的生命，乃该凭我们神圣的生命而活。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说，我们不该活那个旧我的生命，乃该活新我的生命。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对这些细点不能听过就算了。主遮盖我，我研读这些事有几十年之久，才能受主引导，将这些点写出来。你们必须实际的去经历。第四小点，完成他包罗万有至法理的救赎。基督丰满的执事，在他第一个成肉体的时期中，完成了四件大事。一，将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二，将三一神与三部分人连结并调和一起。三，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四，至终就完成他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头两件大事是说到他的出生，第三件大事是说到他的人生，第四件大事就说到他的死。他经过人生，就上十字架去受死，完成他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基督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有五方面。第一，了结一切旧造的东西。第二，救赎神所创造却堕落在最终的一切东西。凡一切的旧造，基督都借着他的死了结了。在了结之后，凡神所创造而堕落到最终的一切，他又救赎了回来。第三，用他神圣的元素创造新人。以弗所二章十五节说，他在自己里面，在十字架上，把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创造成一个新人。那个创造就是孕育，任何一种孕育都需要有元素，没有元素就无法成孕。基督在自己里面创造新人，这指明他就是那个孕育新人的元素。他在自己那个元素里将两下孕育成为一个新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同时就在创造新人。第四，基督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也从他人性的体壳里，将他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说，主耶稣乃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的外壳就不能破裂，里面的生命也无法释放出来。基督有神圣的生命，却是隐藏在他人性的体壳里，所以他需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使他人性的体壳破裂，而从他人性的体壳中释放出他神圣的生命。第五，基督包罗万有之法理的救赎，也为他生机的救恩立下根基，并且设定达成他在总括时期中之执事的手续。基督法理的救赎乃是他生机之救恩的根基。基督在他第二个总括的时期中，那丰满的执事需要一个手续。 法理的救赎就是这个手续，为着完成他在总括时期中的指示。学习、进入、讲说、经历。以上这些要点，我们需要彻底深入的学习，花功夫努力研读。有些要点都是我从前说过，你们也听过的，但是你们必须学习进入，还要讲说，并且使这一切成为你们的经历。